Just a moment, we shall turn to the book of Exodus, chapter 13, verse 17, and our subject this evening is the Red Sea Crossing.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第十七节，那么今天晚上我们的主题是跨越红海。在我们思想着主题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章一至二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那么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受洗这个词，也思想到 关于受洗和救恩呢，我们可以联系到当时以色列民所经历的和我们现代教会的关系。那么接下来第六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当时以色列民在 旧约当中所经历的这些事情，在这里被重新提起，尤其是他们的失败，是他们在旧时候所犯的那主要的罪所招致的结果。那么在那个时候所发生在以色列民身上的这些事，和我们当今信徒的生命有着极大的关联。那么我们在第六节中所看到的这个词“见解”，就是 例子这个词，当然在这里翻译是非常合理的。但我们所知道的希腊文原文呢，它这个词里面有预表的意思，其实更好要被翻译成预表。希腊文原文的这个词所体现的意思是模具的意思，是模具这个词，就是副本可以完全照它的样子做出来。这正是这个词 用在这里的意义，所以在这里所提的就是预表的意思。常常我们在旧约当中所看到的这些历史事件，都是新约事件的预表。所以在这出埃及记当中的记载当中，有很多的预表出现，包括跨越红海，还有以色列民在旷野所经历的，还有其他的经文当中所记载的。这不单单是属灵事件的对照， 就是那些你在新约中和个人经历中所发现的属灵事件，它往往是预表着主基督和他的恩惠和之后要来的属灵祝福。所以我们带着这样的思想呢，来看出埃及记的第十三章第十七节。我在这里想带大家简单的回顾一下，在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出现的这些事件。 这里不单是我们的见解，更是预表和新约还有我们的经历的对照。那么我们来用灵修的方式来思考这些经文。那么现在我们思想摩西，我们知道他是基督的预表，他自己在经中告诉我们，就是亚伯拉罕后裔当中会有 那样伟大的一位兴起，就是在伊甸园中就已经被应允的那一位。那么摩西说，这位像要像他。所以摩西生命当中有很多的特征呢，都反射着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第十三章，在我们思想第十三章的过程呢，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预表。 那么我以这样的方式来介绍这段经文呢，是因为当今社会有一个趋势，就是哪怕是一些相对良好的解经者呢，当他们来解说旧约的时候，会使预表这一层意义丢失。那么现今所出版的这些学习资料当中，很多里面都没有迹象说明，在旧约中的事件和人物，旧约中的事件和人物中有神设立的预表的存在。 包括出埃及记，还有跨越约旦河等等这些伟大的事件，他们都没有提到预表，这是很可惜，也是使人诧异的。那我们知道跨越红海，这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它不单表明了恩典，它也里面诉说了关于人的悔改、回转、归主，还有提到了死亡。跨越约旦河和跨越红海都是如此。 这里提到的是人们从现今生命当中，现今的生活当中得到释放，得到永恒的生命。那么如果你回避这些经文当中的深意的话，回避预表的存在，这就失去了这些经文对我们现今基督徒生活的一个生命的运用。这样的教导就会变成非常肤浅的泛泛的教导。所以这是现今社会的一个现象，所以我以这样的方式来带领大家学习这段经文。那么我们如此介绍是要我如此介绍给大家是要提醒大家呢，我们不是单单看到历史事件和属灵经历的对照，而在这里而是要看这里的预表到底是什么。那么第十七节里面说，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那么也许的确是神带领以色列人避开非利士境地，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打过仗，还没有预备好征战。但是这里更要强调让我们思想的是，神是怕以色列民知道自己要面临征战之后呢，就后悔，要想要回到埃及地重新受奴役。在那时候不是说他们的肉身不够强壮，更要强调的是他们在那个时候的灵命上和情感上还不够强壮，没有办法去承受这样的困苦，所以神就用这样的方式引领他们，并且神也有其他的用意，这也是我们等一下学习当中就会看到的。那么我们知道神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常常不是我们自己所想象的，我们所计划的，而我们当然要常常努力成为可被神用的人，来预备自己，寻求他的带领，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都要寻求他的带领。那么有的时候神给我们的计划也许不符合我们自己的逻辑，但是那也许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有的时候就像我们刚刚回转归主的时候，有一些事物神不会让我们去经历，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去经历那些试炼和试探，我们还不够强壮，我们还没有充分体验主的恩典。像以赛亚先知以赛亚描述的，他就是神用臂膀聚集羊羔抱在怀中。那么神他给我们相对平顺的道路，在我们刚信主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第十八节经文说，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那我们在这里不仔细的去讨论红海，我们呢是要在这儿看到这里给我们的灵修教训是什么。接下来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带着兵器上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们是以一支军队备战的方式离开埃及的。这是希伯来文原文中的体现出的意思。那么他们也许不是非常强壮的人，但是他们是已经准备好作战，带着兵器。也许像英皇签订本圣经边缘上所标注的，他们是很多人并行而走，有可能是五人一排，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数字。那么十九节，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带上去。那么这里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神要使约瑟坚持这些以色列民把他的骸骨带到这个应允之地呢？这也许是要保护他们对救主的盼望的传统。那么约瑟与他们同在，他是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的，他代表着曾经的这些神应许的得到神应许的这些祖先们。神不断地应允这些祖先说，要从他们的后裔当中兴起这样伟大的一位，靠着他万民得福。那么这样的传统一直保留在以色列的民中。 而我们现今的教会，仍然传承本着圣经的传统。人为的这些传统呢，不会使我们感兴趣，但是圣经中所流传下来的，我们一定要传承遵守。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神的话语当中清楚看到的指示。那么现今，我常常说，现今是一个新生物迸发的时代。当今有很多的人，他们很想要改变教会当中已经传承很久的一些习惯，甚至是敬拜方式、一些原则，就是我们从神话语中得到并被证明的这些教导，很有可能被他们在几个月或者几年之间倾覆，完全丢弃。但是我们是接受传统的人，只要这些传统是从神的话语中而来，是有分量的，是有属灵的真谛，是正确的，我们就应当去守卫这些传统。当代的年轻人不会去重视这些，人们常常会埋怨说，现在的政治家也是一样，他们常说革新革新，但最终其实是把事情变得更坏更糟糕。那么我们教会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们尊重传统，只要是圣经中所验证的，神的话语中所教导的，我们都不要轻易的去改变他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第20节、21和22节，经中描述说，他们从舒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上安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旷野我想大家也都知道，那不是一片沙地，如果有的话也是很少，那么它也不是一片非常贫瘠的地方，在那里也不是麦田起伏的地方，可能相对来说贫瘠，但又不完全贫瘠，这就是旷野。那么接下来，经文中描述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那么火柱、云柱在这里是甚至是在指主的使者。那么主的使者又常常的指向主耶稣基督，特别的指这一位神的化成肉身的神的儿子的同在和他所做的工。所以我们从中就看到，这不单单是见解，而是预表着神的儿子和各个时代神的子民的同在。经中描述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这云柱指的就是主基督耶稣的引领。那么接下来，在火柱中光照他们，白天有主的引导，夜间当他们还在行军正在前行的时候，他们如行白路，白天行路如白昼一样，有神与他们同在。这是非常美妙的话，经中描述说，总不离开百姓的面。这是22节中出现的，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主的使者借着以火柱的方式出现，与他们同在，从不离开他们。所以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在世世代代都是一样的。不管你是否感受到他与你同在，我们都知道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他会带领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哪怕是在我们生命中的最低谷最忧郁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相信他带领我们经历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当我们看不到感受不到的时候，当我们的情感失败的时候，这些时候我们都用我们的信心来仰望这位主，来受他的话语的教导。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第14章，这是一个伟大的章节。神在这时候引领他的以色列民面临的第一个试验，这是有极大的目的在里面的，是让这些以色列民看到法老的恶毒、法老的仇恨和他想要在制服和镇压以色列民的这个野心。那么以色列民就会看到法老是根本就没有改变、没有回转的，而在这时候也让他们看到神用他的大能怎么样制服法老。以色列民也会看到这些埃及军兵怎么样得到神的大能的征服。 有一个问题被提出，就是当这些以色列民，对不起，当这些埃及军兵看到神的大能，被这神的大能降服的时候，是不是有人也回转归主？这是有可能的，但是这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让以色列民学习他们的功课。那么接下来14章的第三节里面描述说，法老必说以色列人在地中绕迷了，旷野把他们困住了。因为那里有红海，有陆地，无疑他们是在半岛上，是没有出路的。接下来第四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他要追赶他们，我便在法老和他全军身上得荣耀。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于是以色列人就这样行了。所以，接下来的经节当中就描述了法老军兵怎么样追赶以色列人。第五节，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不单单是法老，而且他整个国民都是这样。他们说，经中描述，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他这里的描述是对我们这个堕落的人性的深刻见解。这是非常震惊的，他们这些，埃及民经历了这么大的瘟疫，经历了全地的毁坏，他们完全被这些恐惧所，降服，并且他们失去了所有的长子，每一个家庭都失去了，还在伤痛的时候，你可能会想，神已经做到极致，已经完全的降服他们，使他们低头认罪，然而。他们在顷刻之间便后悔了，后悔让以色列民离开，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恐惧，他们变得心刚硬起来，要再次追赶以色列人。那么这也许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那么我知道我是这样的，至少是在我悔改归主之前，甚至还在我寻求主的时候，我的心就是这样的。我一刻可能会受到主耶稣基督的信息的，感染。我被说服到某种程度，甚至，我可能会害怕，因为这种害怕的经历会常常会发生在那些，在人们悔改归主之前的，人们悔改归主之前的感受。那么，你那时候可能会害怕死亡，害怕审判，害怕失去永生，但是很快你就把这些，恐惧抛在脑后。你主的话语，还有这些讲道者为你传的道，对你的感染，顷刻之间消失了。你又回到你自己的这个世界，属世的这个世界里，甚至是一些很热忱的这些寻求主的人，他们在被神完全降服那重要时刻之前，他们很有可能是忽冷忽热的，你没有办法去相信他。他们虽然是很真诚的。也许借着你的见证，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他们也受到一些讲道的深深的感染，但他们的心很快就变冷却了，就完全的回到了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在这里看到对法老的描述就是这样，他们后悔使以色列民离开。那么第五节就是，这样的记载：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那么，第六节，法老就预备他的车辆，带领军兵同去。接下来的第七节说，并带着600辆特选的。这里说的是法老的精锐部队。接下来描述还有和埃及所有的车。那么，这里600辆车也许是正好600辆，也有一些人说是600多，谁知道呢？但是经中描述说每辆都有车兵长，这里是告诉我们这些军兵是受训良好的，非常有组织的军兵，他们不是军事污种，他们是强大的军队，并且每个人都有很好的技能。那么接下来第八节，耶和华使埃及王法老的心刚硬，他就追赶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是昂然无惧的出埃及。那么，以色列民当时还不知道将来要面对的，他们被劝动离开埃及。 那么接下来他们就会听到和看到埃及军兵逼近他们，这是第八节所描述的。那么被灾难降服的埃及人，他们现在不再惧怕了。那么有的时候我就很好奇，我在想，有一些传道者们，他们在讲台上很喜欢大声喊叫，当然我们在传道的时候应当有几分振奋，但是你会见到一些人，他们真的是在大喊大叫，有的时候你的情感会受到极大的影响，你会觉得惧怕震惊。我听说有一些传道者们，当然不是在这个国家，也不是在美国，虽然美国有很多的那些人，在台上会渲染感情的这些传道者，那么有这么一个地方，他们有很多的传道者，他们的声音是那么的响亮，那么的尖锐，以致你会毛骨悚然，以致他们的声音会在教会的楼房的边缘回荡。然而他们讲到结束之后呢，每个人都很欢喜，都开怀，好像刚才的那个对他们的影响那种震撼就瞬间消失了。你知道的，这种震撼，这种影响，情感上的这种影响是不会帮助你悔改归主的。你好像是在说，哦，我要帮助圣灵，帮助神做工。当然我想你不会是故意这样想，但你的行为表示了你要帮助神做工，你认为你要高几分贝的声音才能够使神听得懂道。但是这其实会使真理黯然失色的。那么我们回到经文，我们知道法老现在开始要追击以色列人，而以色列人很快就会动摇。回到经文当中的第九节，这里描述说埃及人追赶他们，法老一切的马匹、车辆、马兵与军兵就在海边上靠近比哈西路，对着巴利喜芬，在他们安营的地方追上了。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观看埃及人赶来。那么这里的描述很详细，就是让我们来感受到以色列人那种增长的惧怕。接下来经文，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甚至没有等摩西为他们哀求，没有等他们这位在他们和神之间的这个中间者，他们自己向神哀求。但他们不是那种惯于向神祷告的人，只是在这个时候被恐惧捕获了。那么他们的哀求当中显示出了他们的后悔，而他们的这个后悔在十一节经文当中体现出来他们后悔的程度。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当然有坟地，他们在这里甚至觉得他们会种族灭绝。接下来经文说，你把我们带出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带我们，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我在想，这是不是也像我们悔改归主时的情形，我们发现我们寻找到了主，是那么的知道是那么的美好。然而当这个诱惑来临的时候，我们知道试探者他在我们心中撒下种子，让我们犹豫，让我们疑惑。那么这发生在很多寻求者的身上，有的时候也会发生在刚刚悔改归主的人。魔鬼会在他们心中埋下深深的遗憾，让他们疑惑他们的信仰。那么接下来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经文描述说，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吗？他们埋怨说，摩西，我曾告诉过你，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所以这些以色列民向神呼喊是完全没有信心的呼喊。那么在第十三节当中体现出摩西他首先展现出了他的信心，并且摩西他是必须要使以色列民用信心去仰望神的。我在这里想说的是，那些受感召做传道者、做长老、做主耶稣基督的教会的领袖的人，你们必须是那首先并且确定会操练自己信心的人。有一些人有时候他们会说，我特别想要做传道者，传神的话语，传福音，做神的话语的教导师，这是很好的。但是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就是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在信心的操练上，你总要首当其冲带领民众呢。 这就是摩西所做的，他没有犹豫，他当时是敦促以色列众民用信心来仰望神。那么非常可惜，非常可悲的是，如果一个传道者，一个牧师，他不操练信心的话，这是极大的悲哀。我想有一些，甚至有很多现在的人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会带领整个教会去转向一些小的伎俩，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来吸引民众。很明显，那些不是圣经中的教导。这就是因为他们的信心没有功用，他们不再相信神简单的话语中的教导，就是用简单的道，用祷告，借着圣灵在人心中的做工来使人悔改。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传道者的话，首先你要通过祷告向神求告，你赐向神求告，赐给你那一颗永不动摇的心，总是要在信心的操练上首当其冲，带领信徒。摩西在这方面是绝无缺乏的。那么，接下来第十三节，摩西对百姓说：“不要害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了。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那么，有一些我们悔改归主之前的罪恶，他们在我们悔改之后就再也不会来轻扰我们。这段经文甚至可以联系到这一点，因为这里描述说，今天你所看到的埃及人，你必永远不再看见了。但是还有一些罪呢，你的灵魂的敌人会在你悔改归主之后，试图的侵扰你，使你的罪复苏。但是有一些罪就永远离开你了。那么，经文中描述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在这里，你注意到，我相信你注意到，这里呢出现了一个矛盾，就是在第十三节和第十五节，有很多的伟大的传道者呢，他们都针对这个矛盾发表出了伟大的讲章，包括 Gill 牧师、Gill 博士和斯布珍牧师，他们都有一些好的讲道，是关于这个矛盾的。那么这里的要表达的意思是这样的。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然而第十五节呢，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为什么还不停的拖延的祷告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这两方面都是正确的。你要只管站住，你也要向前行。”我敢说，有很多的人都参看过这些关于这节的解经资料。关于这两节经文的剖析，那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必须要，只管站住。那么以色列民他们在那个时候必须要只管站住，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自己的能力去击败那强大的埃及军兵，他们更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力量去跨越红海，他们什么都做不了。不管他们的恐惧会给他们带出怎么样的建议，让他们向这儿跑，向那儿逃，或者使他们当中勇猛的勇士，准备前线攻击等等，他们都没有办法达成。所以他们在这时候必须要只管站住，来看神的作为，看神的大能。他们必须要忘记他们所有的心中的苦楚，停止埋怨，要单单的用心仰望神，只管站住，他们什么都做不了，要看神的作为。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他们必须要向前行，但是是在信心上向前行，要单单的仰望神，相信神可以使他们度过现在的难关。那么这就像我们的悔改归主时一样，一方面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只管站住，因为，你要相信恩典，你唯有恩典，唯有神能改变我们，唯有神可以饶恕我们的罪， 如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替我们成就了。只有他，唯有他在十字架上的这位主，他能够为我们赎罪，能够确保我们得到神的饶恕。只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的工，可以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改变我们的性情。所以只管站住。恩典说，你什么都不能够贡献，你什么都做不了，你要单单的仰望他，单单的仰望神。然而在信心上，你要往前走，把你的脚踏入海洋，看着神怎么样带领你度过。所以信靠他，你要悔改你的罪，单单的仰望神，他会聆听你的呼求，他会洁净你，并且重造你，他会接收你，因为他曾经是这样应允你的。所以在这两节经文呢，你看到好像是一个极大的矛盾，但是两方面都是事实。所以对这两个经节的理解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的第13节经文描述说，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施行的救恩。他们感到不得不如此行，接下来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那么他们会继续的往前走。接下来第16节，这是非常使人震惊的话语，神对摩西说，你举手向海伸杖。那么为什么现今我们不再举手伸杖了呢？有一些灵恩派的朋友，他们说我们现今应当这样做，我们就应当举手，向人举手，放按手在人身上，用挥手来清除魔鬼，清除污鬼，挥手使人昏倒在地上等等。这是律行牧者的职分，因为曾经摩西就是这样行的，他举起了杖，并且他举杖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你怎么样来回答这些灵恩派的朋友呢？这非常简单，因为摩西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当他举起杖的时候，他显示的是一幅图画，他代表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是有权柄举杖的，并且当他举杖的时候，他是指引着强大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人，看到他们要走的方向，并且以色列民所看到的，就像是一个主的使者，是那将要来的弥赛亚，并且之前在离开埃及之前，在逾越节的那一天，他们所他们所献上的逾越节的羔羊也预表着弥赛亚。这些以色列民他们知道跨越红海的神迹是和逾越节他们所献上的这个羔羊是有关联的，它是指着对救主的应许。那么摩西在这里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而如今我们不再有这些标记表征，这些代表等等，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来了，完成了救恩，所有的这一切的预表，这些表征已经在他里面履行了，我们怎敢使之重现呢？所以我们必须要训练我们这些灵恩派的朋友们去学习圣经，明白其中的原则是什么，还有这些这圣经中的话语是怎么样应用的。接下来的第16节经文当中，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走干地，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那么神的子民在这里必须要这样行，按照神的旨意这样行，使神的名得荣耀，神就会在法老和法老的全军上得荣耀，因为会毁灭法老的军队。在第18节中有描述，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接下来的第19节，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后边去。 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这里描述的是主耶稣基督。这里的描述是什么目的呢？它预表着什么呢？这里的云柱，他们这个云柱现在变成了以色列，挪到了以色列军的后方，变成了以色列民的防护者。而我们联想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防护者。当我们从这个世界中被救出，在我们悔改归主的时候，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我们回转归主，就像以色列民离开埃及被神从埃及地救出。而主耶稣基督，他是站在我们和整个世界当中的，来防御我们被整个世界侵扰的，只会保守我们免受世界的侵害。我有的时候很诧异的是，有很多的人他们在悔改归主之后，他们的父母就会像法老一样，想要使他们回到原来的生活当中去。这是很多人的经历。有一些父母们，他们的行为非常的奇怪，甚至是用攻击来使他们的孩子回到他们原来的生活当中。当然这不是很好的方式，但是你会诧异，有很多的人都这样行，他们就像法老一样。我们知道是撒旦在他们心中做工，使他们焦虑，使他们疯狂，使他们攻击他们的孩子，当他们信主的时候受到侵扰。父母听到他们的孩子信主之后疯狂，并且非常的生气。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他会在我们和我们的过去当中帮助我们，所以我们要交托给他，他会保守我们。不管我们的父母或者是之前的朋友怎么样竭尽全力的把我们要拖入原来我们旧的生命当中，我们的主他会使我们做出好的见证，来保护我们。我们看到云柱，他从前方挪到了以色列民的后方。经文中告诉我们，云柱在以色列民这一边就闪烁，照亮他们的道路，而在埃及军的前方就变成了云雾弥散，混乱他们的视线，让他们什么都看不到。所以埃及人会在这里颤抖。同时呢，神也使以色列人走干地，但是使埃及军兵脚下的地变得松软，变得泥泞，以致埃及的军兵他们的车轴都陷在泥里面，使他们的鞋都陷在泥里面，不能够前行。所以埃及军呢，他们就看不到陆地，看不见前行的方向，并且脚下也没有稳妥的地可以踩，所以他们虽然要追击以色列民，但是却大大的受到阻碍，受到了挫败。那我们看接下来的经文，以色列民他们往前行，大家常常会在这里争论说，谁行在最前方呢？是摩西行在最前方吗？是的，有一些人说摩西行在最前方，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不是的，有一些人也这样说，因为摩西要走到最后方，那里是最危险的地方。我想呢，摩西是走在最前方的，可能是和亚伦共同的在前方指引道路。那么还有一些人，他们会认为说是摩西走在最前方，把亚伦拆到了最后方，这些都是推测。我在这里非常合理的相信，摩西他是走在最前方的，虽然经节中没有告诉我们，因为摩西他是主耶稣基督的预表。如果这些经文他在这里要告诉我们的，要表述的不单单是我们回转归主的经历，不单单是罪的死亡，还有最终的拯救和我们进入荣耀的话，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先驱，他是我们的先导，他在我们之先复活，他在一切上引导我们，他也在我们以先受洗。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读到了， 人们象征意义的受洗归入摩西，所以根据这些理由，摩西一定是走在最前方的。我们可以想象摩西怎么样来引领以色列民的道路。经文中没有告诉我们，但是这是符合这里要表达的神学信心的猜想。摩西是第一个靠信心而行事的人，第一个用脚踏入红海的人。接下来第二十节，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中夜两下不得相近。接下来的二十一节，摩西向海伸杖，耶和华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的左右做了墙横。那么你可以在这里想象吗，朋友们？他们这些以色列民脚下踩的是干地，这岂不是非常震惊吗？他们向前行，肩并肩，就像一支军队，有他们的当中的成人、孩子，还有他们的牲畜、他们的一切。他们在海中走干地前行。我们来想象，他们当时大概有60万男丁，如果加上他们的家眷的话，大概是有200万人。那么，如果你想，如果他们走的脚下的地就像农场一样的这种泥泞的道路的话，他们真的会乱成一团。但是他们走的是干地，这是多么的奇妙啊！我们真的是赞叹神他所行的这非凡的神迹，使以色列民能够在红海中走干地。那么我们想象，如果我们身在其中，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左边和右边的这水墙的话，我不知道它看起来像什么，但我在这里想象，它就像那厚重的水墙竖起磅礴的那种气势。我没有办法把它想象成两面镜子在我的旁边，但是你在想，你若身在其中的话，是你两边的水随时都可以淹没你，把你冲垮，你会觉得极度惧怕的。然而你看向你的脚下，你的脚下却走的是干地，是那么的安全，这是多么的诧异美妙，这是怎样的一幅图画来描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朋友们，若这正是我们的经历的话，我们就会是稳定的基督徒，走在主里面，我们向前看向云柱，看向主耶稣基督来引领我们，我们看下我们的脚看我们的脚下有主为我们提供了那坚实的土地，我们在它里面是安全的。而我们看向左，看向右，看向右的话，就会充满恐惧，因为任何一边就会把我们带入地狱，我们的一个妥协，我们的一个谎言都会把我们带入地狱，而我们在主里面。但是你看这火柱云柱，但是你现在看到的不再是火柱云柱，而是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那位已经为你的罪而死的耶稣基督，他已经抹去了你一切的罪，他为你成就了救恩，他的爱，他的大能会庇护你。我们现在怎样的？我们很多人是看不到我们在危险当中的，我们看不到我们被这大水包围着，我们每一天向前行。当然我相信你这描述的不完全是你，但是我们向前行是走的那么的轻盈，那么的平静，好像不担心我们所遇到的危险，我们所遇到的诱惑，不担心撒旦的势力，不担心你不好的见证会毁坏他人，不会担心这个世界毁灭的力量。甚至有一些教会，整个教会他们在玩弄这个世界，摆弄这个世界上的事物，去接受采纳这个世界上的各种音乐、各种方式、语言，甚至是衣着打扮等等，他们不担心这些事物会伤到你的灵，不担心这些事物会影响你，会拖你下水。所以这就好像这些人在通过红海的时候看不到危险。如果你看不到危险，你就不会去看着云柱，你就不会去仰望主，仰望这一位单单为你提供坚实基础的主。只有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危险，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在主里面是安全的。我不知道你是否记得，我常常会提到一些旧的作者， 他们清这些清教徒，他们写了一些书，是来帮助安慰一些烦乱不安的基督徒的。其中有一部书就是，人生总有不如意。那么这些作者他们在传道，他们记下这些，他们写下这些书籍给予安慰，靠的是什么呢？他们所建议的是什么呢？就像摩西一样，他们建议的是使你仰望主，他为你讲述的是教义，神的教导。这里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些境界当中，教导的我们就是救恩，是关于救恩的教义，还有关于圣徒的坚持不懈的教义，还有关于神的庇护的大能的教义。是神的大能使他的子民坚持不懈，他们是用这些，他们是用这些教义来安慰受伤的基督徒。那么现今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在受到搅扰、困惑、丧失亲人、非常失望、被人羞辱等等受到攻击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去听别人给他们讲教义，他们只是想听到一些。宽心的、开怀的、安慰的话而已。那我在这儿花的时间太长了，现在我还有一些事物想要提醒你。我想要跟你说，魔鬼他是怎么像法老一样，试图的要把你拽回你原来的生命当中。当然他做不到，但是他以为他可以。但你要相信，就像我们看到的这些埃及人，当神从天上望向他们。使他们挫败的时候，他们是那么的恐慌，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会阻止敌军前行，他会阻止法老，他会阻止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所以当你低落的时候，撒旦在你的脑中埋下各种种子，轻扰你，把你拖下水。你要仰望神。我们在这儿来引用华兹他写的描诗中的话。他描述说，地狱在他非难的时候会逃亡，撒旦的头会垂下。他知道你垂看时的恐惧，恐怕你可惧怕你可畏的话语。我们想象埃及军兵当时的恐惧，当神看向他们挫败他们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以色列民当中有一位真正的神与他们同在。我想当时可能有一些埃及人也悔改归主了，如果你愿意这样猜测的话，但这只是一个猜测而已。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出埃及记当中跨越红海的这几节经文，对我们来说，它是关乎着我们的悔改归主的，它描述了我们旧生命的死亡，也象征了我们的神的大能，在我们所需要的时候会永远在我们左右。